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长达两个几钟头的会谈，针对一系列议题交换意见。这个是拜登上任后两人第五次通话。由于正值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访问台湾，中共官方多次语出威胁之际，两人会谈内容备受外界关注。在结束两个钟头17分钟的对话后，白宫发出两人对谈纪要，指出拜登同习近平的对话是拜登政府努力维持同深化美中沟通渠道的一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分歧，在利益一致的地方共同努力。在台湾议题方面，拜登向习近平传达美方政策不变，强烈反对片面改观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不过，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指称拜登向习近平表达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讲法，并未出现在白宫的对话纪要内容中，亦都不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针对佩洛西访台一事有过讨论。在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礼拜四，美国尼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南中国海。7月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尼根号航母打击群在26日离开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结束访问。礼拜四，第七舰队官员向路透社证实，罗纳德尼根号航空母舰已经部署到重要贸易路线，但没有就佩洛西潜在访问台湾引发紧张局势的问题发表评论。美国军方没有透露其最终目的，但如果继续沿着同一方向，该航线将尼根号航母编队带到台湾海峡。与此同时，中共亦在该地区增强其空中力量。尼根号航母的总部所在地是日本横须贺，在2019年后首次前往新加坡之前，一直在南海作业，进行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飞行操作、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和空中部队之间协调战术训练等。在美国访问的 SK 集团总裁崔泰源这个礼拜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视讯会议。崔泰源表示将对美追加投资220亿美元，集中在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绿色业务、生物等四大核心增长动力领域。如果加上 SK 近期公布的对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投资70亿美元的计划， SK 对美国的投资规模将达到300亿美元，约40万亿韩元。拜登多次向 SK 集团的投资表示感谢，他表示期待美国的工作岗位在2025年之前增加4000至2万个。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近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白宫考虑废除川普政府部分对华关税的计划，并认为这个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拜登政府官员仍在考虑是否要取消一部分川普时期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一些人认为降低关税可能有助于压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莱特希泽说，上述有关通胀的论调是愚蠢的，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说，我们之所以有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开支太多，非常恶劣的能源政策以及监管政策太差。莱特希泽说，川普政府在2018年对某些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并未造成通货膨胀。莱特希泽敦促美国政府维持对华关税，直到北京有害贸易行为得以解决，在此之前应征收更多的税款，而非取消关税。国际范围的市场统计数据显示，食品的价格仍然处于历史高位，但是一些食品的价格开始回落，其中包括食用油、咖啡和牛油果等。在越南，以逾越下旬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相比，七月份批发咖啡的价格下降了近5%，而在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牛油果的价格已经显著下跌。墨西哥牛油果的批发价格在六月至七月期间下降了27%，而哥伦比亚牛油果的价格下降了40%。CNBC 的分析师说，物价上升促使消费者抑制对某些种类食品的消费， 因为担心经济情况，好多人寻找更低价的替代品，放弃原先的一些食品选择。但是虽然一些食品价格确实下降，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整体的通胀受到控制。联合国粮食署表示，在今年6月份国际植物油、谷物和糖的价格下跌，但乳制品和肉类价格上升。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失业数据，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降到256,000人，略高过市场预期的253,000人，是四个星期以来首次下跌，但仍然维持在去年11月以来的高位。劳工部表示，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连续多个星期突破250,000人，截至7月23号那个礼拜，申请失业援助的人数从前一个礼拜的261,000人减少到256,000人，降幅达5,000人。截至7月16号那个礼拜，领取失业金的总人数减少了25,000人至1,359,000人，接近50年来低位。劳工部这个月表示，雇主在6月份增加了372,000个工作职位，是令人惊讶的强劲增长，与前两个月的增长速度相比，鉴于经济疲软的迹象，经济学家曾经预计上个月的就业增长将大幅放缓。劳工部表示，虽然有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减弱，但劳动力市场仍很强劲，几乎每一个失业者就有近两个职位空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再次收缩，引发对经济陷入衰退的讨论。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年率下降 0.9%， 低过预期，因第一季 GDP 增长年率下跌 1.6%， 连续两个季度 GDP 下跌，达到一般定义的技术性经济衰退。商务部星期四的初步估计说，高通胀削弱了消费者支出，而美联储大幅加息阻碍了商业投资和住房需求。报告说，作为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个人消费增长 1%， 较前一季度有所放缓，其中服务业支出增长 4.1%， 但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分别下降 5.5% 和 2.6%。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月的就业增长是456,700个，这个产生了强劲的工资增长。尽管这样，经济下跌的风险还是有所增加，但是拜登政府拒绝认为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拜登星期四在白宫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及很多重要银行人员和经济学家都说，我们没有陷入衰退。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28号一审开庭。长春市中级法院通报，傅政华案因涉及国家秘密，对徇私枉法部分唔公开审理。傅政华一审被控受贿1,700,000元，数额巨大。去年十月傅政华落马，今年三月被双开。当时中共官方通报，傅政华嘅罪名多达10项。傅政华当庭认罪，法院择期宣判。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傅政华之前被控涉嫌孙力军政治团伙案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罪名却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涉嫌受贿和徇私枉法的罪名。而这个和之前的孙力军案的处理结果如出一辙，引发外界强烈质疑。 Split Airlines星期四接受了低成本竞争对手 JetBlue 提出的38亿美元收购邀约，结束了一场抗日持久的争夺战。总部位于纽约的 JetBlue 航空表示，它将以每股 33.5 美元的现金收购 Split Airlines。 在捷南航空取得胜利几个钟头前， Split Airlines 取消对廉价商业航空公司边疆航空价值27亿美元的出售，但这两家公司潜在的合并预计将拉开与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斗争。 JetBlue 收购 Split 后将创建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边疆航空将成为美国最大折扣航空公司。司法部没有立即对该交易发表评论。 韩国同波兰礼拜三达成一项重大军售协议。根据该协议，韩国将为波兰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提供大约982坦克、648门榴弹炮和大约50架战机。这次军售一旦完成，韩国将成为欧洲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供应国。波兰方面表示，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波兰寻求重新武装努力的一部分。波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至少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以239票对181票的结果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晶片与科学法案，以补贴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对抗中共的技术野心。因参议院礼拜三已经通过该法案，所以下一步该法案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字成为法律。该法案拨款39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还包括110亿美元用于推进半导体制造研究和劳动力培训，以及2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更快地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军事应用。总统拜登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发表声明说，晶片和科学法案正是我们现在为发展经济所需要做的。通过在美国制造更多的晶片，该法案将增加国内制造业并降低家庭成本。法案将通过减少对外国晶片的依赖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我期待着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礼拜四，一艘疑似移民偷渡船在波多黎各西部的一个无人居住岛聚附近将大量移民弃置在水中，造成至少5人溺亡，66人获救。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在莫纳岛附近搜索了几个钟头，根据从幸存者那里获得的信息，他们确定没有更多人失踪，至少有41名男性和25名女性幸存，包括2名儿童。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说，载住移民的船只逃离了现场，不清楚当时船上有多少人。这些船只搭载的大多数是逃离祖国的海地移民，在海地与帮派有关的杀戮和绑架事件激增。27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提案中列举俄罗斯在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的种种暴行，并将莫斯科列为伊朗、叙利亚和北韩的同路人。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亦提出了一份类似的决议案，之前议长佩洛西就已提出过同样的提议，宣布一个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权限属于国务院。参议院通过该决议案，对拜登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国会压力。礼拜四，中国亿万富豪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传出计划放弃对蚂蚁集团控制权的消息，令该公司在美股开盘前交易走低。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这件事。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共的整改政策下，最早被盯上的蚂蚁集团仍处于整改中。马云可能应整改要求放弃对蚂蚁的控制权，使得该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加速脱欧。消息人士指出，马云可能将投票权交给蚂蚁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井贤栋。报道分析，由于马云可能交出蚂蚁集团的控制权，蚂蚁集团重启 IPO 的时间或推迟一年甚至更长。该公司在2020年首次计划公开募股370亿美元，后因为北京的要求取消，目前被监管单位要求全面重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